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戈尔本加在美国麦迪逊专访位于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藏民佛教文化中心的负责人原西藏安都塔尔斯住址阿加仁波切的专访报道。
尊贵的阿加仁波切您好，首先我代表挪威西藏之声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繁忙中接受我们的专访。阿加仁波切，您对目前藏中之间的所进行的接触有何看法？
首先非常感谢安排这样一个时间采访我。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啊。那么正如那个五月份达赖喇嘛的代表到了北京之后啊，就是发表了一些看法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提到说这一次的这个接触是最困难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目前的这个接触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积极性，但是呢在这个就是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之前呢为了地方的安定和这个对于国外的一种应付就是做出的这样一些安排。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接触它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跟上次的这个谈呢我看还不成熟，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一次。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首次公开表示对会谈成果表示失望，这次你是怎样认为的？
我感觉到谈毕竟是比不谈好，所以呢我不是说那么太失望，但是呢总的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谈判我看是比其他几次呢都是说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一次，它是由一定的这个目标而谈的，所以呢对真正的解决的问题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
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吴敬琏先生昨天本周二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强调，在这种紧张和关键时刻，达赖喇嘛特使团轻易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和会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策。首先我们听一下这一录音片段。
我觉得这次的那个藏政府派人去北京谈判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完全是帮助共产党做了事，而对西藏人民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是一个谈判，可是呢对西方却说这是一个谈判，他是在欺骗全世界。而实际上我们那个藏政府的代表去呢，等于协助他们欺骗了全世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策。
哎，这位亲，您是怎样看待他的这种看法？
这个吴敬琏讲这一段话也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呢我看是达赖喇嘛也好西藏流亡政府处在一个比较不是主动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呢他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中国政府历来对这个民族问题和这些敏感的问题，他处理的时候不是说很那么公平他是根据情况去处理。比如三月份这个西藏发生示威游行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一再是批评是达赖喇嘛的错误使这个达赖喇嘛和有些藏族分子所策划和煽动起来的，是这样一种口气去说。那么当时呢参加这些游行是甚至于搞一些骚乱的这些人呢受到很重的这个惩罚打压。那么最后呢对这个西藏政府的这些领导是一再的就是说等于是鼓励和中央是撑腰。那么比如今年在贵州的翁安也发生过差不多类似的情况，但是呢对这个问题呢处理它就不一样那么处理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当然有说不法分子等等，但是呢他马上对这个县委县政府的这些领导什么责备撤职等等，他对这个有个回应那么这西藏的没有。那么同时跟这个达赖喇嘛谈判的时候，是他对达赖喇嘛是任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了，开始是说是他的达赖喇嘛的有些亲近的人在北京跟他们接触，现在这一次虽然说是跟他的这个代表谈，但是呢跟代表不是什么谈，就是叫他去就是说承诺中央的这些要求。
自今年3月在西藏山区陆续发生了民众自发性的和平示威活动以后， 达赖喇嘛特使加入罗志坚赞在印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与中共官员举行会谈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表示希望双方的会谈取得成果，尤其是他首次承认了达赖喇嘛是诚恳的。首先我们听一下加入罗志坚赞的这一声音。
因为要做感谢的是呢，你呢当然了我的这些的工作等到无休实际形式大概是非常的。
您对这一言论有何杜见？
我对这个言论的理解啊，假如目前所说的这个也是对的，这个比起这个每一次的接触或者是谈判来说有所进展。前呢是光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跟达赖喇嘛的亲信就是说有所接触，他根本不承认是一种对谈。这一次呢他比较承认这是一个达赖喇嘛的对谈，而且呢他对这个达赖喇嘛的这一方面呢提出了很多这个比较积极的词，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策也在很微妙的情况下有一点点变化。中国往往有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新闻媒体啊或者是报道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不会完全正式的去反映。开始这个三月份呢西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利用非常强的这样的措辞去批判。那么这个呢甚至有变化，这个达赖集团慢慢成为达赖，达赖呢又慢慢很微妙的带上达赖喇嘛。当然这个怎么称呼啊，对一个无声人者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呢根据这个听众的情况和根据这个广大中国的或者是国外的这些信众的这个心理他在调整这些名词。那么这个也是说明他在有些外交或者是说民族这些政策上有所调整。
此外，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香巴彭措未修的部分中共官员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西藏高度自治违背了中国宪法和宪政制度。他们说公元九世纪吐蕃王朝解体后，藏区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藏区，因此达赖喇嘛所提出的藏区统一实现高度自治的要求已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独立的追求。对此您是怎样认为的？
大藏区这个名词提出来以后就好像是比较新鲜，所以呢这个不好接受而且呢马上紧接着说这个大藏区划出去的话呢，整个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就是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图都划出去了，这样一个说法，这个提法就是有一种这个政治意义和政治目标，用这个来就是说这个暗示这个广大的中国人说我们不能承认大藏区。我一再说这个情况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大藏区啊中国政府本身就已经承认了。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大藏区啊就是西藏的语言里头呢叫做琼阿松就是琼阿松，就是说三个区域。那么三个区域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词汇里头已经有比如说青藏、康藏还有这个西藏，也或者是叫微藏，这个就是三藏。那么这个三藏呢很早以前都提了，而且人们这么的理解同时呢除了这个西藏自治区啊，它是一个这个宪法上的这样一个行政区域的这个一个提法。那么西藏自治区以后呢，它底下的不叫自治区，它叫做专区。除此之外的这个，比如说青海省、甘肃省、云南省，还有四川省，它呢是一个省，不是自治区域，所以呢，它底下呢就有这个十个自治州。那么这个十个自治州加上这个西藏自治区呢，就是十一个藏族自治的区域。那这就是所提的这个大藏区。我认为啊，达赖喇嘛一代呢，就是说这些区域啊，就是实行这个民族宗教政策的自由这个我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个保护他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提倡这个西藏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话呢，它就是提倡的是一个善良心，一个慈悲心。如果有慈悲心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和平和谐和睦。那么跟现在提出来这个和谐社会也是一致的。所以他追求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跟那个大藏区和那个十个藏族 知州那个违背的话呢，那自相矛盾，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不一样。其实啊，这个大藏区就是已经是在那个地方有了，而且这个广大的这个藏族的干部也好，汉族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已经多年用这个词汇了，所以呢，这个就没有什么一个再去就是说这个强调这个语气啊，再去解释的这样一个必要啊。
最后一个问题，阿杰目前您认为藏中回谈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应该如何才能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呢，我看是比较难。突破性的进展会不会有呢？我估计也会有。那么这个就是呢说不同程度上的在中国国内的一种这个民主进程就是说更加实现的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这个中国政府的领导看到一些自己的这个管理方面呢这个整治国家方面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之后呢，他对政策做出一些调整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机会。要不的话呢，现在就是很难。现在的我认为这个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不一样。这个对台湾问题呢是一个非常一个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台湾问题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妥协性。对于西藏问题呢，他认为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他一再强调西藏问题就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就是西藏，那这样一个等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呢对这个西藏问题也好，达赖喇嘛的问题也好，他提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跟他接触一下也可以，但是呢不让他回去。如果回去的话呢，就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呢，就是等他在外面，等到圆寂，这个一切问题就会解决，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就是那我们这些在国外的这些人呢，会不会有一种不乐观的这样态度呢？我认为是不一样。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它的整个环境都在变化。这个呢不是说政策上的变化，这个是群众性的一个觉悟问题。这个觉悟呢在提高，这个整个这个民主进程它在变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看这个藏中回谈呢不远的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有这样一个希望啊。
再次感谢你接受我们电台的专访，谢谢你。
谢谢。
阿加仁波切从小被认定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父亲卢本格的转世，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西藏安都塔尔寺寺主，曾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目前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主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扎西德。